喂喂喂，还听得到吗？听到，帮我打个一。声音怎么样，大家？英超声音怎么样？OK，大家进来了，点点小红心啊，戳戳小红心，使劲戳。然后还有那个有一个。一个大拇指啊，大拇指帮我们点个，点一下，大拇指点一下就行啊，点两下取消了。你看我们听众中还有会做木工的，充不了会员怎么办？充不了会员就不充呗，没有必要非要充会员，现在会员有一定数量了。如果你实在充不了，你就找闲鱼上找代充的，价格不要太贵就行。现在人怎么这么少？才400多号人。谢谢大兵。贵国，谢谢，谢谢打赏的兄弟们。对，大家点点大拇指，戳戳小红心，把人气搞起来。大半夜的直播容易吗？战后伊朗适合做点小生意吗？你要做啥生意啊？看他政权更不更换啊？政权不更换，你咋弄？政权不更换，跟原来一样。伊朗的这个国民性格大家知道，典型的商人啊，波斯人。你看，可以买一个美区 ID 的号，几块钱就可以解决，然后买礼宾卡就可以了。啊，这是个好办法啊。那闲聊一下吧，正好等等人，现在好多人没来呢。最近我看推特上有人问，为什么开完两会了，这个王耀红啊，怎么还不下去啊？是不是咱们的原来说王小红生病了，要在两会前，不是要在21大前，提前退休的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准确？就是这个，我给大家，我其实讲之前推特上发过一条，就是大家发现中国有几个岗位长期空缺嘛。一个就是深圳市的市委书记啊，谢谢徐礼啊，深圳市委书记，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他反复的产生不了呢？原来我讲过吧，因为深圳这个城市，深圳的确只是个副部级，但是深圳城市对某些家族啊，它的利益太大了，所以呢，这些家族呢，包括现在广东的省委书记也想安排自己人。中组部呢也想安排自己人，这几方的这个力量啊，就他会相互博弈的啊。当然，如果这种情况就是僵持下去呢，他有利于现在的市长。其实上次最后推的就是现在的这个市长秦伟忠啊。后来秦伟忠发现一点这个经济上的有点小问题啊，所以又被打回去了啊。公安部长，大家想想他。这个位置比深圳市委书记要更强吧？第一级别更高，副国级，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副国级，至少是国务委员，有可能进书记处，这是个国家领导人啊。第二个呢，他牵扯的利益更多呀。大家知道， 光电，我老分析过光电诈这一块，大家知道利益有多大吧？啊，然后你别说国内的这些，因为我原来讲过，中纪委权力势大，那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但是呢，像公安系统啊，关系到老百姓，1/3到1/2的生活，所以各级的公安局长都是这一级的政府里面，除了市长、书记啊和有限的几个人之外，他至少能排进前5名。在市政府里面，公安局长强势一点的公安局长能仅次于市长啊，最差也能仅次于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三把手市长。啊，所以他因为管的太多了，你像经侦啊，现在经侦这个口管能管所有的企业家，我可以这么讲，啊，大家再想想别的治安，你去的 KTV 去这些东西都是治安管啊，再不用说国保了，国保你一切涉及到这个政权稳定了，他都有权利去涉及，所以公安的权力太大了，你就不用说一个公安部长了，所以这个公安部长安排谁？完全不一样。你看，我从始至终没有说过啊，公安部长谁来说吧？我当时说也只是说王晓红可能会提前退休，但是我不像很多人就说啊，就是那个谁，湖北的谁来接。我只是提供了几个选项。那大家想一想，站在王晓红的立场上，你想让谁接呢？王晓红大家知道，我写过政法那个习近平收服刀把子中，我写了王晓红，把这个王立军、把孙立军跟。孟建柱这个派系全部打倒了，然后把公安部整个安排上自己的人，各省现在70%到80%的各省公安厅厅长都是王晓红的人，最后实在没人安排了，那给那个陈文清给政法委书记一点面子啊，你从国安系统推荐几个吧，有几个公安厅长大家看网上查不到简历的，那个就是国安过来的，那基本上在这个体系里实现了清一色了，啊，王晓红可能是就是谢富治以来权力最大的公安部长，啊，他比周永康当公安部长时候权力还要大，大家知道，因为周永康他原来没干过公安部长，没干过公安系统，他是省委书记进来的，他对原来的系统没有清洗，他只是就是收服了原来系统的一些人，所以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的时候是权力很大，周永康是权力最大的政法委书记之一。但是他当公安部长的时候，他权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而且当时大家想想，那个周永康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你想想，他跟当时的总书记关系并不密切，然后还整天被这个谁总理天天这个找事儿，但是王晓红大家就知道就是他的力度了，他主要跟这个老大的这种关系。啊，基本上在公安系统内，他是一言堂，人事基本上以他用哪些人为主，然后日常业务基本上都是他在定的啊。你包括像陈文清政法委书记，其实基本上也不怎么管他啊，书记处书记也管不了王晓红。你今天管他，他明天马上就去总书记那说了，你管他干啥呢？他包括他说的这些想法，你知道是他的想法还是习近平的想法？所以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王晓红竟然安排了自己这么多自己人进了公安部，大家想想他最怕什么？他既然有这么多利益在这里边，你说他对下任公安部长他在不在乎？王中林是跟老大跟那个谁跟彭有点关系啊，包括别的那几个省委书记都有可能。那大家想一想，那如果这个人来了？对王晓红的派系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不可能像之前再搞一轮清洗，但是起码很多的问题王晓红就遮不住了，大家知道吧？大家知道为什么王岐山翻车吗？王岐山是在中纪委一堆事儿，但是他下了之后，他捂不住中纪委的事儿了，所以很多领导下台都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很厉害，因为上下都是自己人，我都捂得住，他一旦。下一任自己下台了，下一任又不是自己人，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大家想想是不是？啊，所以王晓红他肯定要推自己人，他想推谁呢？大家知道公安部长怎么产生？历史上一直有两种思路，大家知道，在新世纪周永康之前，一般是系统内产生，就是干过公安的来干。我原来说过，公安这个系统是非常独立的， 他有自己的意志的，谁上来都是用这些人，他很有专业性的。公安这个点呢被大家这个忽略了，好像公安这个系统和谁来都可以干，公安部长你可能换个人来，但下边这些人基本上都得用，因为大家想一下专不专业，国保专不专业，刑侦专不专业，弄一个案子给咱们破咱也破不了，经侦专不专业，是不是？所以他是很专业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历史上呢一般都是干过公安部长的，新世纪以前上个世纪基本上就那个阮什么呀，就是胡耀邦那个亲信啊，叫阮崇武还叫什么，后来去了阮小五，去了那个海南当书记的，只有他一个人没当过，不是在公安系统工作过然后过来了，结果在里面干了几年就被撵走了，他基本上没搞定公安内部的什么情况，是不是啊？然后呢新世纪以后你看，所以上个世纪基本上除了他之外都是公安部的那些老油条，副部长、常务副部长、接部长。然后到了新世纪，到了这个从周永康开始啊，开始你看开始调省委书记去管这个公安部，接公安部长啊。然后他的好处呢就是他手腕肯定高，更讲政治，因为他从省委书记上去的嘛，他更讲政治，政治手腕更高。但是呢你看看从周永康开始，孟建柱开始啊，他基本上就没有自己人，然后呢对这玩意儿从头来一遍。所以这个就会这是两种思路。所以中组部他肯定我可能用这个王小红，就是新世纪以后第一个没有干过省委书记的公安部长。大家想是不是？之前的那个谁啊，周永康啊，孟建柱啊，都是啊。啊，所以你看所以王小红他有没有能力去影响老大呢？他当然有能力影响啊。就是你对下一任，如果你是在任的，你即使跟老大关系没那么好，你对下一任的也是有发言权的啊，你可以建议的。所以对王小红来说就是什么，我本来也可以干到那个时候，我肯定会尽力推我的人，比如说他这个戚建军，他一手提拔的亲信，戚建军能上是最好的啊，基本上他这些势力都能得到，他的利益也能得到维护啊。那如果这个博弈他失败了怎么办？还是王忠林或者哪个省委书记上来了，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拖着不退休，我宁肯干到尽可能的晚，我就反正已经生病了，我再撑一段时间，我就撑到明年快换届的时候啊，撑这段时间干嘛呢？安排后事，把自己该埋的坑、该填的坑填了，啊，该那个处理的人处理处理，该提拔的人提拔提拔提拔，就把整个的这个后事给处理了，省得未来被下一任给掀出来。所以现在外交部也是这种情况，啊，也是专业性很强。那王毅干什么？王毅，你想想，他为什么他现在这个角色什么？要么找一个自己人来接。那是最好的啊，找个铁杆儿然后来接是最好的。但是呢王毅那个为什么他的那个后任的那些他关系比较好的一般都是亚洲司的啊，要么就是几个年轻人没有有几个他的亲信他没有驻外大使的经验，都存在某一方面的欠缺。当然了王毅他会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这些人上啊，但是呢他一个人也决定不了，当老大没有明确指定人的时候，就底下这几拨人会互相的这个搞来搞去，你推荐我推荐，中组部有想法书记处有想法，然后他有想法，几个人推的人就会这样来弄。那如果他推他就比王毅他可能尽量的会推迟这个时间，让给他派系的人更成熟更好过来，如果实现不了怎么办？他就尽可能晚着退休，把自己的利益啊，就原来你比如说原来吃的满嘴流油，把嘴擦干净点。啊，不要让后边的人看到，啊，把原来自己挖的坑啊填上，不要让后人给他刨坑了，啊，大家想想是不是？政治就是这样子吧？是不是？大家进来的点点小红心，马上我们开始正题啊，马上开始正题，才不到2000人啊，平常咱们直播的一般四五千人，戳戳小红心，戳戳小红心。刘凯是全国学联的吧，全国学联主席吧。 啊，他也受过很大的挫折，这次应该算履正了。嗯，这次应该算履正了。刘延东是刘凯的姑姑吗？不是，肯定不是。嗯，大家不要有一个年轻干部出来，大家就把他和这个同姓的领导给联系起来啊！不要联系起来，这权力大家知道都是衰减的。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贪钱呀？我给大家讲，你想想，想没想过为什么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他妈的都贪钱呀？大部分，我告诉你，权力是很难遗传的，权力的遗传是会衰减的，就是上一代人是一个大领导，下一代大概率他会衰减的。像这个习仲勋到习近平这样提升了的是很少的，小概率事件，大概率都是什么？你像李鹏家族，我老爹是总理。儿子就是什么了？儿子就是部长了。到孙子是什么了？孙子就啥也不是，干不了了。你即使给他弄能干，叶家也是嘛。叶家第一代是正国级，第二代是副国级，第三代你看副厅级，现在只是厅级。叶仲豪，这每个家族都是这样子嘛。邓家也是嘛。所以权力它是衰减的，啊，权力是没法完整的继承的，而且层层衰减。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完整的继承的呢？money，嗯。是吧？所以这些人就是喜欢，为什么贪钱？那贪了一个亿，传给孩子，他就是一个亿，你扣掉手续费都是你的，是不是？那为什么很多大领导他妈的他又都喜欢美女呢？啊，原理在于什么呢？原理在于人民币它涨的都是一样的，美金涨的都是一样的，上面的老爷子他头像都是一样的，你能给他100万美金，他也能给他。700多万人民币，那美女就不一样了。所以很多人美女策略很成功啊，美女一个美女跟另外一个美女她肯定不一样，她就是双胞胎，她有一个不同的风味儿。所以对有一些人钱很多很多的人大领导来说，钱那个时候就不是事儿了，你要公关他，你就要用美女了，因为人民币、美金涨的都是一样的，美女涨的不一样，这个就是原理啊。就为什么权力啊、金钱、美女。它各有特点，说的我好像不喜欢美女一样，我也喜欢呀，谁不喜欢？你不喜欢吗？这段掐掉啊，别让我太太看到了。好了，咱们讲正事儿啊，开始讲了，不等啊。今天咱们解读一下两会啊，解读一下全国2020年的两会啊，顺便看一看现在习近平和李强搞出来的这个经济学有什么特点啊？这个体系怎么讲？大家不要提问了啊，使劲戳小红心，等我讲完了，然后再统一提问啊。我不看屏幕了啊，一看屏幕容易分神儿啊。这次两会呢是比较奇怪，大家发现了没有啊？就整个的这个会啊，往年的大家这个两会啊，虽然也都是花瓶啊，都是政治秀啊，都是表演秀啊，但是往年都很热闹，是不是？你看有总理记者会，朱镕基、温家宝，你看都有这个，都有金句啊，然后有这些地方诸侯的这些这些表演啊，你看像薄熙来呀。大家都还记得是吧？政治斗争也在这上面上演啊，然后还有很多明星代表、明星委员的去世啊，像原来那个什么李小麟啊，整天在这个两会上，今天叫人跳跳舞啊，明天说这个的，包括像那个什么毛新宇啊，就是每年的两会其实都很乐、很快乐，然后有很多声音出来，哎，是不是？现在大家感觉整个的这届两会开始就鸦雀无声啊，全是大家都在程序化的办事儿啊，就是。是不是啊？就都在程序化的办事儿，一点声音都没有啊！这多没有乐趣，是不是？啊，就是没有很这种个性化的高层啊，高官越来越少，明星委员也没有了，啊，是不是？然后呢，当然了，他们隔壁也少了很多这种解放军的代表，还少了很多这种中央委员这些地方官员的这些代表，记者会也没了。当然，加上今年这个伊朗，一开始伊朗战争都把大家也整懵了。啊，让这个很多人估计也懵了，啊，所以这个即使他是共产党的一个民主的外衣，他也褪色了，大家发现。 他原来是五彩斑斓的，虽然是骗人的，但是五彩斑斓的让起码让大家看一看。结果现在呢，结果现在这层外衣也褪色了，变成一个黑暗的颜色了。所以一年比一年无聊啊，所以你会发现明年可能比今年更无聊。嗯，这就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啊，一个国家一个领袖啊，这是蒋介石蒋委员长提倡的。现在咱们国家又加了一个声音。是吧，闲聊一下，评价一下这个两会，就是奇怪的感觉。那今年咱们2026年其实两会有几大看点啊。说白了其实是几个措施吧。第一个就是大家就是别人很多人都提到的，新闻上很多讲的，我就点一下啊，为了完整性我要提到它，但是简单的提一下。就第一个就是 GDP 从 4.5 到百分之五，从5%降到了 4.5 到5，基本上是1991年以来，我算了一下，35年以来最低的增速啊。就咱们政府就是官呢也认输了啊，也认怂了，不再死守着这 5% 了啊。大家来知道这 4.5% 是什么概念吗？你大概如果扣掉 CPI 两个点，大概就增长二点几啊。然后你再从另外一个数据，因为国内外很多智库说过，中国大概的现在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大概就是一半，就是 5% 的话大概就是 2.5 嘛。然后你再扣掉现在再扣0.5 个点，大概就是 2%。 所以按照这个情况啊，中国感谢中国这个追赶美国啊，可能有点费劲了啊。可能中国原来很多人预测什么2035年20多少年中国追赶上美国，但是现在可能增速中国赶不上美国了。从前几年开始就是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经济差距就在不断拉大了。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经济的重点，大家就是我原来老讲的，就是很强调这个这种竞争，就是对国家安全很重要的这种科技型的这种科技产业的这种就是重视啊，就主要能突破美国卡脖子的这种关键核心技术，所谓的这种新质生产力吧，就这块就是空前的重视，空前的投入资源。所以大家如果炒股票一定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做挖掘啊，不要跑偏了。第三个呢，就是政府呢也意识到对内需的重要性，也拼命的想刺激内需啊，包括推出了你看报告里写的对消费的支持啊，是不是也拼命的想转型到那种消费型的经济啊，财政出台了对这个消费的支持。然后货币政策呢也争取跟财政政策协同。结果大家发现什么呢？其实就是口号大于实质，搞的这些东西我看来看去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力度都非常有限啊，力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啊，就是咱们的政府就是一边这边就是嘴上喊着刺激消费啊，刺激消费刺激内需啊，提高居民收入，但就是喊喊而已，大家听听就行了啊，不要当真啊。啊，给农民增加这个养老金啊，就增加20块钱，大家想一想。然后我给第二方面呢，我给咱们就是因为大家看这个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啊，一定要跟往年进行对比。因为中国这个党八股啊，政府这套党八股啊，你要光看它一年的呀，你基本上看不出来什么事儿，所以你一定要跟之前进行对比。啊，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因为我为了告这些直播，我专门看了两年的这个报告。啊，我简单的讲一下，当然因为有很多点不一样啊，但是很多点都是无所谓，都是我看了都是那帮秀才，就是换个说法而已，啊，但是就是有一些点是挺有意思的啊。你比如说新质生产力啊，去年是刚提出来，还是比较这个起步阶段，今年呢就作为一个十大任务之一了。就开始全面深化了，就这些十大新质生产力的什么集成电路、商业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就这几大这个经济。第二个呢就是改革啊，去年提了40次，今年提了50次。但是它的改革啊，因为改革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就跟上个世纪讲革命一样，什么都是革命 啊，你说你是革命，孙中山说他是革命，蒋介石说他是革命，然后反对蒋介石的宋庆龄说他是革命，共产党说他才是真革命，啊，然后是不是谁都说自己是革命，改革也是，就是他妈的是个筐，啊，都是往里装。他这次说的改革什么意思呢？主要是统一大市场，啊，还有什么财税改革，还有经营主体改革。统一大市场是什么意思呢？统一大市场就他这里统一大市场什么意思？就是让各地的招商引资和什么税收减免政策要实现统一，不要各搞各的啊。然后省跟省之间不要搞这个壁垒。财税的体制改革是什么意思？它是要拓宽那个就是提高每年那个国资分红，它要搞一个比例啊，提就是国资那种收益的，现在不是光记账吗？啊，它以后可能要每年分红了，还有就是。拓宽那些国资的什么 PE 啊、VC 的退出通道，他说的是这些点。然后经营主体改革呢，啊就更小了，主要是完善就是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那个配套措施，啊他说的都是这些东西，你得翻译一下。所以从党八股到咱，他真正要说啥，你得翻译一下。所以共产党一向这样。你比如说老毛，毛泽东，你看老毛这些人啊，他一向是心里想一套，嘴里说一套。啊，干的事儿比谁龌龊，说出来的光明正大。所以老毛说什么东西，你一定要进行翻译。你看毛选也是，你要以为，你按照老毛那个词汇，你要跟现实中咱们现在的词汇进行对比，你要画等号的话，你根本读不懂毛选，读不懂毛选的精髓。啊，你也容易被这帮搞政治的人就是骗了你。你包括他新的一些提法，包括低碳经济的地位是提升了的。就是26年，他新提了设立转型基金，培养氢能等增长点。氢能啊，氢能是新的产业机会啊。当然，这些都是下一个增长点啊。包括对外开放，他专门提了新增服务业，那个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准入，有序扩大数字领域的开放，而且专门提了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啊，这种改革推动跨境电商海外仓模式的扩容，啊，然后实施新版外商鼓励目录，啊，它对外开放倒是有一些具体的点，然后农业上呢，它搞了一个新增千亿、新一轮千亿什么产能提升的计划，然后准备搞第四次农业普查，谢谢 ZGSL 那送了一份会员礼，谢谢啊。还包括民生就是让大家都笑话的城乡基础养老金，每月提高20元，是不是？然后给初婚初育家庭住房，进行住房保障，就是为了让你生孩子，为了给你提供生孩子的条件啊。然后加快完善足球春训体系，大概就这些新点。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兴奋？唯一一点就是在民生这儿，他们搞了个每月20块钱，大家想想。OK，那么回顾一下从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个经济政策啊，最后咱们归纳一下，最近就是今天提的习近平李强经济学。那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其实经过了3个任期，他的经济政策呢也经历过3个时期。具体的操盘手呢，其实也换了3个人。当然说了算的都是习近平，但是具体的操盘手是换了3个人的，而且他的时间呢，他不是跟每一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李克强真正的执政时间是到2016年，李克强的政治生命，他作为总理的生涯已经结束了。李克强真正下台是2023年吧？那16年到23年，基本上李克强就在打酱油。他个人虽然很努力，但是他啥也干不了，他只能在他的能力空间内做一些小修小补。所以李克强也每天就是准点回家，是那个准点回家啊，就是后半程他基本上不再加班了，加班也没用啊，领导这个上面的人还不高兴。那与其这样，咱不如早点下班回家了。所以从2013年到2016年。这个阶段呢是第一个，习近平的第一个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特点政治格局呢是他已经上台了，但是他真正的大老板还是这个江泽民。 习近平还没有确立，还没有被确立为核心，所以他的主要精力啊，在政治上就是夺权呀、反腐啊，啊，这个时候呢，他本人呢，就是应该说他起码表现出来还算比较开明，主张改革开放，啊，对这块还比较支持。这咱不知道他是伪装的，还是他真实当时就这么想的，啊，这个估计只有他自己知道。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他也是把很多权力呢授权给李克强。所以李克强在前几年呢，他是具有一定的，就相当大的对国院的政策具有自主性的。大家也知道温家宝当时是作为总理权力是很大的，所以他遗留下来给李克强其实遗留下来一个权力空间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李克强他是北大的这个经济学硕士博士毕业，受过完整的这个西方经济学的教育，就是他是厉宁的学生嘛。啊，所以呢他整个的加上呢他长期在团中央工作啊，然后呢他缺乏这个基层经历，然后跟他对整个的官僚体系的理解应该是不到位的。所以李克强呢他是一个坚定的市场经济学派，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市场经济学派，就是他对整个的很多的政策是出于他对理论和这个书桌上的理解，而不是他从基层的理解。这个跟咱们后边讲李强的是完全不一样，李强是自下而上的，从基层来的，过会儿咱们还会讲到。所以李克强整个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经济政策啊，还是带有很强的这个市场经济导向的啊。我简单列举一下他的这个经济措施，大家就知道了啊。就是比如说不搞强刺激啊，避免像2008年那样，因为当时他上来之后就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的调整期，就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面临一个调整期。所以他呢当时李克强就主张的不搞强刺激啊，避免像08年那个四万亿那样啊，然后呢他也主张不依赖这个房地产和基建，这是他第一点，就李克强的经济政策的第一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实行结构性改革，就争取由投资驱动转向成消费驱动啊，那是13年嘛，现在2026年了，13年没有实现。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印象深刻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从制造就简单的这个制造业驱动到创新驱动啊，包括具体措施有很多了啊，鼓励 VC 啊，鼓励这个孵化器啊鼓励这种上市，就是注册公司的这个上市改革呀。这一块呢理解呢大家可能知道当时看着比较乱，但是呢对这块政策很多人被低估了啊。这块呢这个大众创新呢是牺牲了一代年轻人，但是呢中国的创新环境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所以中国后来很多城市，你比如说杭州后来的什么六小龙啊，深圳后来很多企业的崛起啊，包括整个 AI 很多的这个崛起啊就是这个大众创新加上当时的之前李元朝搞的那个千人计划，这两个计划都被低估了，构成了中国后来的很多经济就是科技上的崛起，是这两个政策叠加起来给后来遗留下来的啊。当然后来杭州六小龙大家都被李强啊被习近平他们把这个成果给抢走了啊，但是大众创新啊虽然有很多炮灰，有很多年轻人就在这里面这个头破血流的啊，但是呢他给中国的创新环境有个大大的改善，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硅谷的一个就是叫什么创新和创业的一个热土啊。这一点你在日本感受过就会发现啊，应该感谢这个东西，因为日本现在完全没有创业氛围啊。包括李克强当时搞的这个减税降负啊，具体的包括增值税改革啊，小微企业减税啊降低社保交费的这个基准啊这个都是市场化的一些改革。第五个呢就是他搞的这个简政放权，就是政府上的改革，为了配合上面这些，他取消下放了很多政策的这个很多政府的这个权利啊，包括证照分离啊，商事登记改革呀，这些都虽然你看的很小，但是这是李克强的权限内能做的不多的事情之一。第六个呢就是互联网加， 当时几个这个网络大平台取得了疯狂扩张，很多这个互联网企业是在这一轮中这一轮中得到这个扩充的。当然了，这个中间也有不好的，就是互联网加金融，就是搞出来那个 P2P 吧，搞出来一头乱象啊。然后就是扩大开放，就主要是自贸区啊，降低外资投资的限制啊。所以李克强整个的这个氛围啊，搞得还是比较宽松的，还是比较宽松的。李克强不懂经济，你懂经济啊？那到了2016年啊，就是李克强的这个任期还没有完啊。李克强其实是到2018年完的，就是任期完的。但是到2016年提前2年李克强就是没有经济的主导权了，这进入习近平的第二任期了，就习近平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核心了。完了之后呢，因为李克强当时改革也造成了一些混乱就是习近平身边的人可能对李克强。意见也比较大啊，谢谢ZJ 又送了一份礼物加上这个时候呢，这个期间呢，外部环境恶化，主要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这个第一次的关税战，也让习近平对局势的判断呢产生了逆转就当时这个习近平对中国的判断咱也不知道他怎么产生的这个判断，就是在16到17年前后。习近平判若两人，也可能他登上位置，他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可能他被内外的环境造成，他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看法，就是总而言之，他认为中国比较危险，中国已经到了这个要翻车的地步了，所以要扭转这些政策。所以这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政策呢，实行了一个大转向，就是，然后真正的操盘人呢，当然决策人还是习近平，操盘人呢就变成了刘鹤了大家知道刘鹤呢，他当然他搞了很多年宏观经济研究，其实但是呢，他主要的呢，他也是个学院派刘鹤也是个学院派，所以这个时间的经济政策呢，就跟李克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从鼓励增长就变成了结构改革了从宽松的这个监管环境就变成了严改革了，所以这个16年到23年这个时间基本上一直是一个比较严比较严的这个调控和监管的这个情况第一个你比如就是主要措施我给大家列举一下，第一个就是供给侧改革，这是最核心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这个是就主要是在钢铁、水泥呀、煤炭这些行业里边的。就是大家感受到它整个的这个发展呢，就是从增长变成收缩了，第二个呢，就是金融去杠杆，这个也是整个政策，我觉得是在我看来是整个政策，就是他们第二时期这个政策最错的是，就是错误最大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杠杆是10年加起来的，结果你去杠杆大概就花了1年半。你去杠杆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慢慢去，因为西方那些国家也经历过加杠杆、去杠杆的过程。你去杠杆的话，你慢慢去，一点点去，给他时间，给大家调整空间，有稳定的预期。结果呢，中国就是他通过10年加到每小时180迈，你结果呢，就你1年时间，咔一脚油门就一脚刹车就立马要踩死了，你想想能不出事儿吗？所以后来很多的问题都是在这个问题里面，就是太急躁了，这个去杠杆，它包括你看。收拾这个整顿影子银行，金融机构的强改革，然后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包括那个理财资金限制理财资金的用途，同样同业资金的这个用途，大家记得吧？出了那个理财资金新规当时银行资金通过这种理财通道可以很方便的出来后来从那个就堵死了。浙商银行当时就把这些钱通过这个借给那个谁嘛，借给那个宝万之争那个宝能后来全部堵死了嘛，包括光大也出了很多这个事情。在这个之前是信托业资管行业非标行业的一个黄金10年这个之后呢，基本上这个行业慢慢的就萎缩了开始。 第三个呢，就是房地产的严调控，从房住不炒，后来搞到三条红线，再后来什么限购、限价、限贷款，土地调控，这个三条红线是比较精准的，大家知道吧？房住不炒其实是个理念性的概念，但真正的这个三条红线对金融基本上是把这个金融机构跟房地产企业给捆住了，基本上是捆住了。这就是银监会当时应该是谁，郭树清搞出来的吧？当时我看了之后，我就发现，我算这帮人太牛了，就是也收到死命令了，收到死命令，所以出了狠招了，一下子把这些房地产企业全部给熄火了。原来都是所以你看，自从这个时间点1819年看到三个红线还在往前冲的基本上这些企业都完蛋了。凡是从那以后开始没那么强的搞多元化的，你比如说龙湖，龙湖因为是女同志，然后那老板。女老板天天待在那个美国，没那么大心气，所以你看龙湖到现在也没有爆雷比如说那个新城，是叫新城吧，就常州那个新城是因为他那个老板那个就是强奸幼女，然后被抓起来了，所以他儿子上台之后呢，就是搞了收缩政策，所以因祸得福。你说这个老天他妈的也不公平，是不是？这是房地产调控。第四个呢，就是新基建政策，当然了，这个政策喊得很响，但基本上落地的，我看也没有多少效果，这个呢，到下一个阶段才开始大规模的推广，包括科技产业政策呢，其实从这个时候，也是开始实行了，就是包括科研体制的改革，包括这个对他们的刺激，但是都是规模很小，包括对芯片的那几个大基金也是这个时候推出的。后来发现效果都不太好，真正的这个对科技刺激呢，等到咱们后一个时期，丁薛祥接管了刘鹤这一天，然后才有了效果的。所以第四个它正式的就是双循环，双循环主要的强调的是国内市场为主，减少对外依赖，就以内循环为主。这个就是当时特朗普对中国实行贸易战，然后老习呢就对这个局势产生了。过于这个叫什么，消极的这个判断，所以就当时开始搞内循环，这也是极少数的，习近平本人承认后就是承认搞错了的，习近平后来开会的时候，讲过，就是当时对局势的判断有一点悲观，所以内循环到现在又没人讲了，是不是？你们听一听，现在内循环有人讲了吗？第六个呢，就是对这些平台企业的严监管，主要打着反垄断、数据安全的名义收拾这几个大企业，包括阿里呀、滴滴呀、腾讯呀，基本上都被收拾了一顿。所以那个时候，这几个大企业是比较痛苦的包括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了所以大企业被抡了一遍。最后一个呢，就是习近平的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这个缩小差距、扩大中产，他的这个提法呢没毛病，西方这些国家也经历过贫富分布很大的，但是如果怎么做共同富裕呢？那我就是进行收入再分配，我从富人那收税，或者是把政府收来的税呢，完善他们的这个福利政策，是不是？然后进行转移支付，对穷人进行补贴，你是这么搞的，结果我们搞出来的这个情况呢，就完全不一样。你提出来共同富裕是什么呢？是要没收富人的一些资产，是要敲打这些大企业，逼着他们去捐。大家记得那个腾讯跟阿里吧，都捐了500还是1000亿嘛？收拾了很多富人，所以当时共同富裕出来之后呢，就搞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些富人都加速移民，好多人跑就是因为当时的这几个政策，大家记不记得？再加上疫情当时封控的政策，再加上这个共同富裕，结果让国内的富人就感到马上就要被宰杀了。所以就产生了很多润学顶层富豪的润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呀，当然它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很糟糕的措施，包括像那个搞教育改革搞教育培训的这个改革呀，大家记得吧？他是为了让这个中产阶级呢在教育上没那么卷没有那么多的花费然后就把教育培训行业基本抡了一遍所以大家我们会员里有好多搞那个教育培训的嘛，启发点就是习近平说了一句话，整个教育培训行业就没了。当时史家胡同的 史家胡同小学的校长啊，当时问了习近平一句话啊，忘了我那个问题忘了什么，我在推特上好像发过。啊，习近平就对这个教育培训呢进行了一通指示，完了之后，教育部长听到了之后呢，马上就在这个全行业啊就上纲上线来了一轮大清洗，啊，就是当然他主于他的背后的那个还是想啊，还是想就培育这个中产阶级的啊，这是第二个阶段，一直到22年啊，一直蛮就是一直就是到疫情结束。啊，当然中间还有一些疫情的调控政策，这些我就不讲了。啊，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3年啊，李强上台啊，就是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啊，就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掌握权力了啊，他不仅是成为核心了，已经定于一尊了啊，他的这个原来的大秘书李强呢，就成为这个总理了啊，结果他没有任何的在中央工作经验啊，好处呢是他长期在。哎，这个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啊、江浙、上海这一带工作啊，幸亏他有这个优点啊，要不然中国就完蛋了啊。另外呢，就是他本人呢，就是李强这个人呢，说的优点呢，说的缺点就是他层次不够；说的优点呢，就是他还这个人还是比较务实算啊，比较务实，还算比较开明。啊，然后这个国务院跟党中央的关系呢，进行了完全的这个逆转。啊，从原来一个进行分工啊，基本平等率进行，然后互有分工的这种格局啊，从合伙人啊变成了上下级啊。国务院李强一上台就把国务院的工作规则改了，把国务院就意思就是国务院是政治机关，主要要听上面的，主要是一个执行机关啊。所以这整个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他们俩在一块呢，就是主要还是以习近平的这个思想框架为主。然后呢，配合李强的支撑，当然李强对这个思想框架呢进行一定的这个修补，啊，然后呢融合了其他几个副手的一些政策，最后形成了现在的经济政策。那大家想想，李强当时上台的时候呢，其实经历过疫情的摧残，经历过跟特朗普的这个几年的争斗，啊，经历那个当时的经济是比较整个形势呢就整个是。比较不乐观的啊，富人基本上啊，民营企业基本上都在琢磨着怎么走啊，信心呢基本上都没有了，外资呢基本上在外逃啊，所以当时基本上是一个人心惶惶的一个情况，所以李强接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啊，所以李强接手之后呢，他大家记得吧啊，他其实李强接手之后，第一个先把马云先请回来啊，给了马云一个保障，当时当然马云也自己也想回来嘛。啊，因为什么马云他还走不了呢？因为蚂蚁金服还没有上市啊，他很多哥们儿还套在蚂蚁金服里面，他必须得把这些人给解放出来啊。这当马云自己也进行公关了啊，是可以说是双向奔赴吧。啊，在李强给了他啊，给了马云一个保障，马云呢啊，通过那个正大家族啊，跟这个远亲王也进行了沟通。啊，也确认了这种保障，他也跟最高层建立了这个东西，所以马云回国啊，因为马云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嘛，所以李强呢，紧接着就在国内搞了很多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从上面习近平开始一层一层的发改委，一层一层的到地方啊，当时就是流行这个跟民营企业家吃饭嘛，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想挽留民营企业的信心。另外呢，从李强开始发改委啊、商务部啊，玩命的接见这些就是国际大企业的这些老总。啊，就是想留住外资，减弱外资外逃的这个这种步伐。还有一个呢，就是放松了对这些大平台的压制啊，因为前面基本上就给他就是也给了个结论，就反正就罚个100亿，罚个多少钱啊，基本上就然后给个处理规则，然后就把这些平台放过了，就是未来基本上也没怎么折腾他们。因为对这些平台最大的这个影响就是悬而不决，啊，就是我也不说怎么处罚你，然后就是挂在那，所以大平台的苦日子基本上是从这个结束的。所以李强的在他从政的初期呢，啊，他基本上呢，大家你仔细去比较他的经济思想是跟李克强是非常相似的。 他们的两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李克强大家说过是从书斋出来，从这个书本出来，他是自上而下的啊。李强呢，他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就是因为学历不高嘛，但是他长期奋斗在一线啊，他长期在民营企业那些地方，所以他产生的这些想法呢跟李克强进行不约而同的进行有相似点。这相似点表现在哪里呢？你比如说就是主张这个中医理论，就是不搞大水漫灌，不搞强刺激啊，主张这个简政放权啊，就是很多点大家仔细去比较一下。他们这个两个李总理啊，两个的想法呀、啊基本上是就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啊，李强呢自己也有一段时间也有点飘了，他刚当上总理还比较谨慎，后来有段时间比较飘了，在参加我忘了哪个国际会议就开始炫耀自己的这个中医治病观，就说中国的经济就像那个大病初愈啊，要靠中医来调理。后来结果这个事儿据说李强被收拾了一顿啊，所以他你现在在搜中医，搜这个中医理论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搜到啊。所以从这个之后呢，李强的其实角色变得很快啊，就是他就是个执行方啊，执行方，然后反而是这个他的班底中啊其他一些人的发言权更大，比如说丁薛祥负责科技的这一块他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那个张国清负责国企改革啊，何立峰负责这个金融啊商务啊这些啊，整个的这一个班子就李克强这个班子啊，他们对习近平的一些思想进行了一个细化，进行了部分的修正，最后形成了现在这个体系。那这个体系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概括一下啊，就是今天咱们讲的啊习李经济学。第一个呢就是以新质生产力为第一要务啊，为什么以新质生产力为第一要务呢？啊，第一个就是为了跟美国竞争啊，为了大国实力，为了不被美国卡脖子啊，为了国家安全，就是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它不是因为就是喜欢高新企业，是为了因为这块随时可能被美国卡脖子啊，那为了制约美国，为了不被美国勒索啊，习近平所以搞出了这个新质生产力。那他呢哪些措施呢？啊，我给大家概括一下，这个网络上没有人总结，我系统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习近平他们怎么搞科技啊，怎么搞科技，怎么搞新的生产力呢？第一个呢搞地方新竞赛。啊，因为全靠中央层面是不行的，习近平每到一个地方，习近平就是跟每个省的领导都梳理了这个省的定位，都跟每个省花几句话定位了，然后跟每个省的人啊，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啊，他都布置了任务，给上海陈金宁布置的任务就是搞这几个这个拳头科技啊，就是搞这个新质生产力啊，包括在给广东我可以不要求你搞这个什么 GDP 的增速啊，但是你必须在新质生产力上给我搞出点样来，包括北京啊，是不是啊，就是他通过让这些地方这些人，特别像陈金宁这些执行力非常强的人啊，你去帮我去想办法啊，把浙江那些人也都在加入进来了嘛啊，甚至很多落后的地方都想加入这个竞争。你看那个像广西的陈刚不天天想搞 AI 嘛，广西结果发现广西实在搞不了 AI 啊，所以陈刚他就是啊也挺无奈是吧，跃跃欲试的找不到着手点，所以他通过地方竞争的这种形式啊，通过给地方这些诸侯布置任务的形式啊，压任务的压单子的形式，让你们去搞科技，这是我关心的，我老习关心的。你搞成了，你就能进步啊！这是我给你的任务，你把它完成了，你就行了，别的东西都放第二位啊。第二点呢，就是他依靠一些大平台公司啊来发展科技，就是传统上啊，其实习近平是对这些民营企业是没有那么信任的啊，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是习近平也好，包括丁薛祥也好。他们是把这些民营大平台公司当成了啊这些科技创新的主力啊，他也想明白了，反正你只要在中国啊，你干出来的都是我的，你这些都是党的啊，所以你看像华为呀、头条呀、阿里呀，它是中国进行这个芯片竞争啊进行 AI 竞争的一个主力啊，主力队伍之一啊，主力队伍之一。然后国家呢也隐性的给了他们很多支持，举国养华为，是不是？啊，然后暗地里也支持这个头条啊 TikTok 在美国的一些竞争 阿里呢也放松，基本上放松了对阿里的这个管制了。啊，这几个公司的这个直接负责人，他的负责人是可以直接跟丁薛祥，他们的直接对，就直接对丁薛祥负责的，重要的事情可以直接给中央打报告的。啊，就是这几个，虽然他是民营企业，但是他们的待遇是非常高的，任正非那绝对是正部级以上待遇。第三个呢，就是以，就是用把资本市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具。啊，大家知道那个叫什么摩尔三兄弟，那几个就是就不知道靠什么手段搞出来芯片的啊，结果最后也被上市了。就是资本市场其中一块重要的就是现在资本市场功能，原来支持国有企业，现在重要的就是支持科技企业啊，支持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企业啊，就是让他们啊给他们放松条件啊，让他们去上市。最近那个叫什么蓝箭航空的，是不是又要上市？他一上市，整个的这个商业，这个民用航空、商业航空是不是又有火爆一轮？他就通过这种创，就是因为他知道中国是有钱的啊，中国民间是有钱的，这个企业也是有钱的，只是不愿意把钱拿出来。那怎么让他们把钱弄出来呢？我制造几个赚钱效应啊，我让几个人赚到钱，让后边的人跟进来。哎，所以呢，你看他们就通过资本市场把这几个弄起来，然后市值管理搞起来。啊，就已经吸引了大部分资金进入了这些国家想鼓励的这些行业啊，包括什么杭州六小龙，其实它国家也给了很多的这个政策。还有一个呢，就是改革这种科研体系啊，建立这种国家实验室在科技方面的这种改革。所以这几年其实在这一块是进步挺大的，但这一点呢，你不能说。咱们就是这个你不喜欢官道啊，你就反对这一点啊，这个是实际你要弄清楚的。民生凋敝是民生凋敝，就我原来说的那 K 线图啊，现在中国经济什么经济，冰火两重天啊，结构性分化。 K 线图大家，这 K 大家大写的 K 大家知道吧，一条线是向上的，一条线是向下的。向上的是哪条线？就是这种竞争型经济啊，有跟美国竞争的经济都会向上啊。向下的是哪些？民生啊，民生传统企业，民生凋敝啊，啊，跟中产阶级相关的啊，都会这个凋敝啊，啊，所以你不要干跟民生相关的事儿。什么？你就中国现在餐饮企业倒闭了几百万家吧的。第二方面呢，就是习理经济学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产业政策啊，扶植这些新兴行业的一些发展。最顶尖的、最经典的就是新三样，中国出口新三样，是吧？新能源汽车、电池、光伏啊，当然还有很多了，无人机什么的，很多行业。这几个行业就是典型的中国利用产业政策扶持起来的啊，通过什么呢？啊，通过补贴，通过包括地方政府免费给他们地，给他们信贷啊，给他们这种各种支持，隐性支持措施啊，来推动他们的成长，保护他们，推动他们成长。最后然后当然了，他也像养蛊一样啊，很多企业在内部厮杀，剩下那几个就竞争力特别强，比如说中国了，拿到全世界都很厉害啊。所以中国的你看出口结构也变了嘛，就中国的产业政策其实运用的还算可以的啊，中国这产业政策其实运用的还算比较成功的。第三个呢，就是大工程。什么叫大工程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大家可能只注意到个别的一些工程，比如说雅江工程。那其实在雅江工程之外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大家知道吧？那个广西那个叫什么工程，就是搞了700亿那个叫平什么工程，就是刘宁去搞的，然后搞完了去河南了。包括江西要搞那个浙赣还是粤赣的那个水路，包括河南现在要修一个水利网，整个水利方面、运河方面，平陆运河啊，平陆运河，就是中国光运河、光水利这方面要就估计加起来就得投很多钱啊，就具体数我没查，我就不说了啊。水利大家知道，水利部每年的支配的这个投资金额是多少吧？10000多亿啊。当年刘志军那么牛逼，高铁那么牛逼，那几年加起来也就是10000多亿。现在水利部一年1万多亿，为什么？现在政坛出过一个水，我写过一个视频嘛，水利官嘛，水官嘛，就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水利系的高官啊，从河南的刘宁啊 啊，到那个江西的省长啊，还有很多这个我就不列举了。为什么？啊，有很多原因，我当时都分析了，我那个会员视频里，大家可以到会员视频里看。啊，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水利部有钱啊。水利部现在真正的水利部的这种找你有这个工程，你有这个钱，你就很牛啊！你这种分配权，大家都得来找你啊，各省也得来求你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谢谢豆干菜送了这个会员礼啊！我过会一块感谢，因为我看不到屏幕现在。大家想想啊，现在发改委、财政部原来是发改委牛，发改委因为什么呢？因为原来钱多，发改委批你项目了、立项了，你就可以去拿钱去融资了。后来呢？现在就是财政部比发改委强，为什么呢？因为项目发改委那边使命的放水，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是没钱，你把项目批完了，你关键是找财政要钱。那财政其实一个萝卜一个坑，财政部能掌握的机动的预算是很有限的。那真正的预算在哪里？水利部就是个大头，水利部就是大财主，他掌握了这些资源，水利部长掌握了这些资源，他就可以对外边去去给自己的人去争取啊。因为大家知道那个。甘肃有一个副省长叫孙雪涛吧，孙雪涛当时是66个从北京到跟地方交换的那个中央部委跟地方交换啊，厅级干部，他就是从水利部的忘了财务司还是哪个司长，好像不是财务司，然后交换到那个甘肃的陇南市啊，陇南大家知道吧，贼穷一个市。当时这个去了之后呢，这个谁呀，孙雪涛就在那使劲干啊。干来干去，最后发现他的副手啊，他的市长是个女同志，是甘肃的这个广电总局还是宣传系统下来的一个女同志啊，资历比他浅啊，级别比他低。结果就是提拔这个省委常委的时候啊，提拔副省级干部的时候，这个女同志啊连跳2级，从陇南市的市长跳为省委常委，名字我忘了这个女同志。结果孙雪涛就不干了啊，就因为他抛家舍业从北京到那个破地方。啊，好几个月回一次家，然后就使劲的干，使劲的干，啊，就是不提拔啊，所以孙雪涛就非常失望，有段时间，啊，就是公开也发表了很多的这个想法，啊，公开发表了一些想法。那后来他怎么成为副省长的呢？就当时的水利部长，当时的水利部长就去甘肃，啊，去甘肃跟当地的忘了那个哪个省领导去谈，啊。去谈我给你甘肃多少，反正这中间他们怎么谈的，我也没在现场啊。大概意思反正就是啊，我们的干部你要支持啊。当然地方也会说啊，你多给我点什么项目工程啊。就这么一谈，反正当然这个副省长这个地方也定不了嘛啊，但是地方可以推荐嘛。你省委书记啊，其实对推荐副省长，其实他推荐权很大。中组部那边本身孙雪涛就是从中组部推下来的，所以这样两个一弄就上来了。就是当时那个水利部长是陈雷吧？啊，陈雷就是很注意培养自己人啊，经常自己带着项目去下面去看这些手下，替手下跟省里谈，所以当时水利部就出了很多人，所以陈雷，我忘了叫啥了，所以陈雷当时的威望，退休之后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像水利部只是水利工程师其中之一，还有比如说川藏铁路，川藏铁路是世界上。啊，最复杂的线路大家知道，四川上西藏大家知道吧？包括这种算力网络工程，包括超级新能源基地，包括高铁的那个高铁网的扩张，还有包括很多咱们没不知道的一些那个，你包括像光那个广东那边有几个那种就是跨海大桥，什么申通通道那些东西，广站高铁啊，就是很多的这些就是悄悄的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工程啊，把原因为中国现在工程能力很牛逼吧，原来不能修的，现在咱们技术上都能实现了。比如说雅江啊，比如说川藏，技术上都没问题了啊。那个因为主要是那个，而且成本上也能控制住。你主要是那个盾构机啊，中国量产那个盾构机之后就会一下子让很多工程的这个成本也下降了啊。加上现在呢，就是中国政府就悄悄的在搞大工程建设啊，包括新疆那边建设其实也挺多的。啊，那当然，他这些建设，他不是像原来那样，就是立项的非常轻松。他选的都是哪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比如说雅江，雅江它除了这个发电之外，它对那个西南的局势、对边境的形势，它其实战略意义很大。川藏就不用说了 对整个这个西藏的安全，对跟印度的竞争就更厉害了。包括那个平路运河，平路运河对整个这个西南的出海口对这个广西的这个发展意义都非常大，所以就是他选的都是这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个工程，原来想干干不了的，然后呢进行重点投资。所以在这块呢，其实我这些年估计投了几万已经投的和将要投的估计也是个几万亿，所以财政说是没有搞刺激，其实也是偷偷的搞了很多刺激。当然了，它这个效果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啊。第四个呢，就是大国企啊，什么叫或者说叫大央企吧，我把这个名字改一下。什么叫大央企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注意，就是张国清带着这几年啊，把这个央企进行了一个大整合。我举个例子在哪里？比如说中石化和中航油进行了整合，你可能看不清楚，觉得这两个就是八竿打不着它是打通产业链的，因为中石化是炼油的啊，中航油呢是就具体的应用的航油的航空燃料的，它就打通了炼油加航空燃料。你比如说这个神华收购了国家能源集团的一个资产啊，电力资产，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把煤和电力进行一体化的啊。你比如说电科和华路进行了整合，然后南北船的合并是不是为了不让他们这个自己打自己，包括新成立了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物流集团是什么？把中国铁路物资集团、成通的这些所有的做物流的咔咔整合在一块儿啊。然后中国矿产资源集团，还有什么中国资源循环集团。中国资源循环是什么？是把就是把这几个央企里面啊，什么宝钢这些央企里面他们合资成立的，把这种废钢呀、这个电池回收啊、再生金属啊，把他们这块的业务统一做起来的。还有包括中国兴旺啊，为了给马斯克竞争的啊，就是就央企先进行了大整合，包括那个重庆那个汽车呀、那个叫什么汽车也给独立成一个单独的这个央企了吧。因为张国清本身是就是下一代领导人张国清是智商啊仅次于陈吉宁的，从业务水平上讲，不看政治能力啊所以他对国企呢他非常熟悉，干了一辈子国企。所以这次国企整合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国资委那帮人也天天加班。第五个呢就是强股市啊，就是强股市呢有两个用意，这个两个用意在哪里呢？第一个呢就是服务科技创新，刚才已经讲了。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理论。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就是很多人就说中国的现在的这种衰退是由于资产负债表衰退，老百姓没钱了，所以不敢消费也不敢花，不敢投资。为什么？因为钱都没了，那怎么让他们有钱呢？所以他就把股市搞起来，搞卖牛。所以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打法，你看从抓易汇满吴兴上来，然后呢人行啊搞了很多这种针对股市的这种放水政策啊，其实人行还是就是挺给力的啊，所以吴清要感谢那个什么现在的这个央行行长潘功胜吧啊。包括你看，因为吴清这个人，他大家知道，我原来讲过很多次，吴清是一个跟传统官僚都不一样的，他对这个业务能力非常强，搞监管啊，他上来之后搞这种强监管啊，引入长期资金啊，这个并购重组这改革啊，这一套东西还是挺对的，而且他整个调控非常讲节奏，涨得快了他就往下压一压。涨得慢了就再刺激点，就是他要找一个慢牛啊，他要慢牛，因为疯牛快牛其实他下去也快，对整个对不符合他们的这个政策，他们就像现在搞出一个慢牛来啊，当然能不能成功就再说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股票资产在中国老百姓中占的比例太低了啊，能在这里面，而且散户往往亏钱，你即使都赚钱了，在中国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里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房产，你把房产搞起来，你光搞股市呢就是有效果你不能说没效果啊，效果不大啊，效果不大只能这么说。但这是他一个策略，我给大家讲了。第六个呢就是拉消费啊，当然这块就笑话了吧啊，当然包括促进汽车消费啊，包括推就是什么推动这个以旧换新啊，加到补贴啊，还有什么家电的耐用消品的这个补贴呀 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拿掉。第六个可以说是化债务 啊，就是就前一年大家都讲地方政府的债务，你看发现今年包括去年开始啊，到今年这个讲债务的其实少了吧？为什么？因为中国进行了一轮化债啊，主要的组成部分什么呢？把地方债务变成中央债务，核心点就是中央，因为原来这地方负债率很高，加起来100万亿，但中央负债率是偏低的，所以呢，就中央发行了很多的债务，然后置换地方债务，然后呢，把地方的短期债务置换成长期债务，这样你短期内就没有还这个压力了嘛。另外呢，把高息就转换成低息，就把这个资金成本降低了，然后严控新增的，加强了这个就是财政部的这个监督，推动了各地这种城投重组，可以说这个它短期内解决了这个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没有那么突出了。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如果转型不成功，这个还会再来的。当然，地方政府也用了很多流氓手段，包括贵州经常用的以形化债，企业家来找我，政府要债我把你抓起来。还有呢，就很多非标债务。就地方政府啊，正儿八经的去发债和搞银行，这些牵扯到信用的、公开市场发的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准他赖账，但是这些地方政府啊，还搞了很多，你比如说找信托融资的，啊，你比如说找这些通过什么地方金融交所发行了很多这种非标化的融资，啊，这些呢地方政府很多就不还了，啊，山东也好，然后天津有没有？天津、贵州都有很多赖账的。啊，这个老百姓真是亏了。原来都想都是地方国企不会不还的，结果就是赖账了，啊，就是不还了。包括他们拖欠的工程款和拖欠的债务，啊，其实地方政府耍赖赖了一部分。这就是我说的内债不是债。你有意见有什么用？你有意见有什么用？我把你抓起来，你有什么用？你抗议有什么用？现在的是政府，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化债务第六个。第七个是稳地产啊，这个也用了很多招，什么降房贷利率啊，放开限购啊，再融资啊，保交楼啊，是不是啊？就这个东西他用的也用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万科把人都抓了？万科后来的债又要那个了，因为万科对深圳来说，万科可救可不救，完全可以不救。但是对中国的整个行业来讲啊，房地产行业来讲，万科是龙头，你如果不救它的话啊，会产生很严重的这个后续的连锁效应。啊，所以咬咬牙还是救了吧，但是把这些人都给干掉吧，是不是？这个就是万科它能挺到现在的这个原因啊。所以综合来看呢，包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我就不一一列举了。综合来看呢。洗礼这个经济学呢，还是凯恩斯主义，加上呢，发展型国家这种理论，再加上产业政策经济学，再加上安倍经济学，这个当然以凯恩斯理论为主体，然后用后边三个学说进行修正的一门学说。那为什么我说它主体是凯恩斯主义呢？因为大家知道凯恩斯主义当时就是因为美国遇到大萧条。当时当然他的情况是比中国现在要严重的多，所以凯恩斯就主张呢，他认为市场经济会出现这种需求不足，会出现问题，所以政府要通过财政政策加货币政策，再加上一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一些调整嘛，经济结构调整嘛，来推动经济走出危机。所以你看，中国现在政策基本上跟凯恩斯的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区别。你比如说，凯恩斯主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然后呢，降低利率，扩大货币有效效应。那中国的这个你比较一下呢，就是李强这块呢，就是他没有搞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当然了，这也是跟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这个银行普遍吃利差的。你没法把这个利率降得太低，降太低之后，整个银行体系受不了。所以这块儿呢，就是没法像日本搞那么大的量化宽松，把利息降到零。不过凯恩斯呢，他呢是一直是关注总需求管理，他不是很关注这个产业结构管理。但是现在政府的这个政策呢，他还是搞了很多产业引导政策， 啊，这个是他跟凯恩斯的一个不同，也是对凯恩斯的一个补充。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凯恩斯的目标呢，他关注在就业和增长，但是像现在的政府，他的目标呢更多元化，比如说他更关注地缘政治，更关注跟美国的竞争，啊，所以他在他的目标里有很多产业战略目标，除了就业和增长之外，他有很多产业上的战略目标，有很多这种关于国际竞争力的这种战略目标。啊，另外呢，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习李经济学呢，跟安倍经济学呢，它也有这种相似性，当然也有区别。大家知道，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就推动日本走出这个大通缩的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措施吧？啊，因为安倍经济学有几招嘛，然后我也顺道说一下跟这个李强这个经济学的区别。安倍呢，就主要是量化大宽松，实施负利率、降息降准，就是实行负利率。李强呢，只是实行了降息降准，根本没有到负利率的程度，也没有大规模 QE 啊。这个主要就是中国这个货币政策受局限了啊，这个区别。第二个呢，日本当时搞了很多大量的财政的这种财政政策，包括基建呀、补贴呀，政府债务当时占到了 GDP 的250%。但是中国政府呢也是政策受限，中国政府也搞了很多专项债啊、基建啊，但是呢，因为中国政府前些年呢已经透支了很多债务了，现在呢，这个财政政策呢，其实它力度也很有限。第三个呢，就是当时安倍呢搞了很多的结构的改革，就是针对日本的特点，比如说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就原来那种就终生劳动力雇佣，它改成灵活雇佣了，所以现在你再说日本其实它那种灵活就业还是不错的。包括像刺激女性就业啊，改革这种企业政治啊，所以日本中国呢其实这方面改革做的不够，但是搞了很多这种产业政策去刺激啊，去它是运用产业政策的。所以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越来越接近德国模式嘛。啊，中国现在就是要想向德国的那个经济政策转型嘛。综合来看呢，就是他这个习李经济学呢，估计效果呢估计会一般。为什么呢？就刚才讲了几点。第一，基本上应对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呢，基本上中国的工具都很有限啊。货币政策因为中国的就这个利差，包括就金融环境啊，它不可能大规模降低，而且呢就是你放了那么多水出来，钱也不出来啊，你不搞改革，企业没有信心啊，他也不会就是 M2 其实已经很大了，但是基本上停留在银行体系里边啊，所以这个你放那么多水也没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财政政策也非常有限，因为前一年借的债太多了，而且要控制财政风险啊，所以这个力度被透支了。第三个呢，其实你解决中国现状其实很简单，就是收入改革，但所有人都看到这个问题在哪了，连现在一些人大代表都能看到了。都在呼吁吧，其实呼吁把养老金多提一点，这个就是收入改革的一部分，就是把现在用于维稳啊，用于军工啊，大家知道今年军事预算多少吧？国防预算大家知道多少吧？19000亿啊，那个维稳经费啊，维稳经费大概加起来是14000到今年呢我没看，去年大概是14000亿啊。啊，维稳啊，就是对付老百姓的经费啊，14000亿啊，啊，你就是，中国不是说没钱，这些年土地财政，老百姓出口出来赚了那么多钱，都去哪里呢？都是在超纲的这个基建啊，很多用不着的基建啊，都是用在维稳经费，都是用在很这个援助这个非洲国家了，啊，你如果能把这中间的一部分钱拿出来，提高一下老百姓的这个待遇，你就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农村这些老人啊，现在平均一个月多少钱啊？能到200块钱吧？啊，就是自己交了的到200块钱，财政对他们每个才补贴不到100块钱嘛，你把他们推到500块，所有的60岁的农民退休金到500块，如果再加上他们比如说土地租给别人的收入，再加上他在农村他自己种地。啊，自己种地，粮食不用买，啊，生活成本低嘛，到500块钱，我估计这些老百姓，啊，就会非常这个退休老百姓就非常幸福了，啊，这种你把这个收入结构改了， 包括中国的医疗体系，让那些中产阶级对未来，医保体系、养老体系彻底的改革，让他们对未来有信心去消费，是不是？然后给老百姓稍微发点福利，你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路是摆在那儿了，但是中国政府他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他选择的是国富民弱，国强民弱，也不是国富民弱，是国强民弱，他选择的是这么一条路，他就是压根没想在，就是把消费刺激起来。你看，从十几年前就开始喊转型成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到现在你看看他搞了什么？他就搞了每年20块钱，他给老百姓发过1分钱吧？搞个叫什么90岁以上什么老百姓看病免费吗？是他搞的吗？所以大家就看一看就知道了吧？就这个政府政权的性质，政府的性质就决定了未来经济怎么走啊。好了，我大概讲完了啊，大家该问问题重新问问题啊。我刚才没，好多人打赏，我没有，我没有感谢，我先感谢一下，ZJL 送了2次那个。好了，谢谢，功德无量，感谢大家，也不要指望他们，谢谢 Master 打赏啊。公开视频我就讲这么多吧，讲了1个多小时了，也可以了吧？因为市场上没有任何人总结这个洗礼经济学，没有人总结这个大框架，包括像，而且它很多信息是隐蔽的，所以呢，我今天因为也没有多少时间，我就大概的把原来的想法大概总结一下，回头我有时间我会出一期视频再详细讲一讲。然后大家戳戳小红心呀，把人气搞一搞。然后把那个大拇指点一点，5000多个人在线，只有345个人点大拇指。谢谢祥云，老朋友了。大拇指点一点，点点大拇指，点点赞，咱也不知道油管很重视这个，点大拇指又不要钱，咱们只有订阅的人才能发言啊，不订阅的人发言不了啊。喝口水啊，喝口水。我这个直播，我口才不行，不如大老王他们。这个是实际情况。但是呢，我每次我讲的这些都是干货啊，我这个干货程度比我也像最近研究直播，也看过很多人直播，我这种干货程度我觉得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干的。而且我至少能讲点就是新的观点吧。开始回答问题啊。国财发改委和财政部哪个更强势？原来发改委更强势，现在财政部更强势了。现在不缺项目立项，现在缺的是钱。谁有钱谁是大爷。对跨境电商的支持有未来出路吗？他支持的是现在海外仓，跨境电商现在你在创业不大赶趟了啊！你在创业，除非你有供应链，比如说你有工厂啊，你想把东西卖出去，这样是可以的，作为你一个销售出路。你如果两头都不占啊，就是去做跨境电商，这个现在是很难的，除非你有很强的运营能力啊，你没有的话啊。你是不行的，也不是不行，反正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现在做跨境电商比的就是，就是产业链能力、供应链能力。AI 我还是比较看好的啊，这是一次产业革命啊。中国真正要走出去、走出通缩，现在有几个比较好的办法啊，比较好的办法就是 AI 产业革命能带动中国走出去啊。当然，现在 AI 它这种。它是一匹新马，小马，它能这匹马的拉力有多强，咱现在看不出来啊。但这次它确实是一次美国原生在美国一次产业革命 AI。你看它原来大家都以为不断给你一个惊喜，几个月就会给你一个惊喜， 几个月就有一轮 AI 的新，就是新的新闻，就一个新产品出来，是不是？这个就是产业革命发生的先兆，而且它对现在提高工作效率啊，它是有用的 AI，它不是吹牛的，不像原来什么大数据，什么那个虚拟现实那个叫什么，Facebook 搞那个东西元宇宙那玩意儿都是吹牛的，这个 AI 是确确实实是能改进生产效率的啊，这玩意儿它就是产业革命嘛。啊，还有一个走出通缩就是打仗，变成滞胀，啊，这也是一个办法。第三个，还有中国政府现在想用的办法，就是把弹性低的商品、生活日用品涨价，加上输入型石油这种输入型产品涨价，然后就这样的话呢，把 CPI 推成正数，这是最差的一种，就是老百姓的收入没增长，然后呢，你生活中花钱的东西都在涨价，吃的是不是油？啊，然后各方面都在涨价，因为你也不可能，因为它涨价你少吃点东西，然后你包括你抽的烟也会涨价，啊，但是呢，你不是，但是看得很准啊，这弹性非常小啊，啊，你然后把它涨价，不就把 CPI 拉起来了吗？再加上这个石油最近输入型通胀，就是把 CPI 拉起来了。你看1月份就是过年期间的 CPI 是正的，啊，所以大家要观察，现在就是 PPI 为负啊，CPI 为正。啊，现在就要观察 CPI 这种为正的这个能支撑多久，能支撑多久啊？这当然政府找到办法了，他不是把需求拉起来，把消费拉起来，他是把这个把生活日用品涨价。你说他贼不贼？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有理由说今年把 CPI 搞到2%，那老百姓就倒霉了啊！能你说严格意义上按照通缩的定义，你走出通缩了。它就是 CPI 为正，稍微为正或稍微那个加 PPI 为负，这个就是日本90年代初的那个表象，就是大通缩前夜。民企贷款会收紧吗？你愿意花，他会那个呀。他现在巴不得你贷款呢，那你贷款出来干啥？你有赚钱的生意吗？国强民弱是谁的？是伟大的习近平啊，是习包子呀。林铎说他啥？以后这样吧，以后每次直播前我都说个小人物，说个政治人物，然后或者是说说新闻，这样大家。最近的政治新闻，后边再说正题。对，大家能加会员的还是加会员，因为咱们很多东西还是在会员里面。我最近又开始更新会员视频了，马上这周或者最迟到下周一，因为是他在剪，我也不确定周末一定能剪好。这周的会员我们就不直播了，就更新赵乐际的上集。下周会员直播，下周就更新赵乐际的下集，啊，这两集第一集其实没有什么出彩的，第二集你看完，基本上就对赵乐际整个怎么上升的，然后为什么能长盛不衰，他的家庭怎么样，你就非常了解了，啊，这两集已经看完，刚看完上集你可能其貌不扬，因为他是这个其实是一集，我给拆成两集了，啊。然后再后边就更新，刘国中了啊，刘国中我早就弄好了，等着他剪辑。然后就是晨曦的，啊，晨曦的，啊，就这些，我会把这政治人物都写一遍，然后包括会员直播也会说一些不能说的啊，所以大家能加的还都加一下。加会员很多办法，然后学习，大家学习研究一下，不要干嘛都求别人，是守株待兔。中东战争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你去看一下，看一下我的那个伊朗的直播吧。我过段时间还会再直播一次伊朗直播跟台海战争的这个关系。你总共大家去看一下我上期直播，基本上对伊朗战争的三个阶段，大家跟这个现在发生的三个阶段，大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我说的那么回事儿。啊，是我那个框架是分析框架是没有问题的。到45吧，到45， 到你们10:45，我这边11:45就结束了，因为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有点花了。还是优先回答打赏的，第二优先回答会员的，其他的就看着回答吧。对，中国就老百姓太难了，但是中国老百姓太好了，也不反抗啊。那么多农民没人替他说话，人家几百块钱都照样忍。洋月嘛，对，能点赞的点赞一下。南昌市委书记会是谁？我也不知道呀。陈吉宁下届能进常委吗？应该能进。他还讲话用稿子，人家啥水平？学霸水平。中国这一年是社长认为经济水平最高、最高水平的是杨小凯，但杨小凯已经去世了。3000亿国债给国有银行，是因为国有银行窟窿太大。国有银大银行你不用担心，你担心的是小银行。这个太快了。王沪宁后来会有视频的。吴先德，找机会吧，找机会我再开头讲吧。这说一个人一说。说好长时间，看好雄安吗？不看好雄安。雄安呢，未来几年他建好之后呢，会入驻一帮企业，入驻一帮央企、一帮学校，让你看起来欣欣向荣。但是呢，过很多年呢，就会像滨海新区一样。滨海新区，大家去看看瑜伽铺。中硕资本我不认识，你不要老问。林铎我会找机会讲的。杨越，哈哈，杨越在福州闹了笑话了。杨越这哥们儿吧，其实他两边都沾，他老天是很厚待杨越的。杨越34岁就副部级，他既是清华的，又是团的啊。他当清华团委书记的时候，清华党委书记还副书记是陈希吧？按照道理他应该陈希很好的，结果后来他两边跑，两边都不喜欢他。他废掉了，然后在福州的时候闹出个笑话。他是福州的福建省委书记是孙春兰，他是福州市委书记，啊，他为了表示对孙春兰的效忠，结果搞了很多笑话，就让人家误会的笑话。所以最后这哥们儿抑郁了嘛，就政治对一个人的摧残嘛。市供电局和市公安局比怎么样？供电不同的岗位啊，公安局你看你在哪里？公安局你如果是经侦什么核心岗位也好啊。但公安局，你如果在基层那些边缘部门，你还不如在供电局呢，这赚钱多一点或什么的，主要看岗位。AI 不创造就业机会，它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也会消灭掉一定就业机会。贺荣部长比较跳，贺荣部长要进步呗。优米，你是会员是吧？我帮你查一下中硕资本啊。怎么认识领导的孩子？以后听会员，听高级会员直播里会讲。吴先德，回头讲啊。贺荣什么来头？贺荣主要在陕西的时候，在司法部的时候跟大姐夫，那个大姐夫就是会写字那个大姐夫，姓马的那个大姐夫。那关系比较好，在那个 在陕西的时候跟老徐家也接上头了。数学博士去中小，建议去中小学吗？你看去哪个中小学啊？去人大附中很多博士啊。国内房价在未来会怎么走？最好最好最一线的最好位置的房子会逐渐企稳啊，因为毕竟没有新房了嘛，毕竟要置换嘛。但是什么一线城市老破小啊，包括后边，二线三线城市啊，那些都没有什么价值了，而且是。伊朗会布雷吗？伊朗啊，谢谢 Eric。水电煤之类何时会涨？已经涨了，大哥，已经涨了，水电煤已经涨了。谢谢大兵贵国，直播有点卡啊，直播有点卡，大家这样可以先退出再进。第二个呢，试试 VPN 的问题。啊，如果都是大家都没问题，是你的问题，可能就是你 VPN 的问题。赵乐迪身体不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回头讲个专题，好吧？我就讲会员的，其他的大家就我就不提不回答了。老徐的最终目标是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地位，对。啊，也不能不回答，因为有些是 Patreon 的，有些是 Patreon 会员。我看着能回答，我那个吧。怎么都是重复的呀？高铁票也涨价了吗？那就符合这个趋势。把弹性小的都给涨了，对，有个 Visa 的信用卡充值就好多了。Visa 信用卡大家记住了。我这么多重复的呀，不要老发同样的，再发同样的，凡重复的都不回答了。中缅日上是小江家投的，现在已经退出了小江。所以中缅收购了日上，但是天天欺负日上，啊，爹现在在欺负干儿子，两个公司现在接股权是一个，但天天打架。肖建华找机会讲一期。清华北大会一直在中国牛逼吗？会的。中船和中国航发哪个就业发展比较好？大哥，你问这问题，你说我咋回答？都好，都好。你是啥专业的？你去了啥岗位？啊，理论上，如果你那个的话，去新公司比旧公司强。如果你没有别的话，新公司利益格局少。江西算政治洼地吗？还行吧，这些年。啊，还没拉群是吧？没拉群，你再等一等，下周应该就拉了。杨小凯是中国经济学水平最高的，他就去世太早了。啊，大家真要学，看看杨小凯。啊，林毅夫这些人都是不行的。国内你像，国内有很多，你要宏观经济做最好的是宋国清，啊，然后。市场经济研究比较好的，像张卫营他们对这些观察力也都还可以。王伟忠能入局吧？他当这个都有点困难，我看他有点费劲。孙立军我也讲了好几期了，看看那个政法的。说明贺蓉开始心思灵动了。她作为女性，有点优势。蓝少敏还能做省长吗？ 不行了，这都是前朝的人。张五常水平怎么样？张五常吹牛挺强的，这属于科普经济学家，知道吧？这个让大家都熟悉的，名声挺大，他主要作用是科普。李月琪，回头我查一下。李克强和许家印什么关系？他俩有关系吗？他俩不是一路人啊。回梁玉，秦就是习家在推的他呀，秦伟忠就是习家推的他。杨浦去台州的李月琪，好。吴小辉老母亲还有多少资产？这个不清楚了，应该不是很多吧？要不然他现在有点凄惨。推特他有推特账号。林超辉，因为我知道嘛，我知道是知道，你这问题问的。李干杰还有希望吗？李干杰还在牌桌上，只能这么说。他没下牌桌，但是已经被边缘化了。白体翁，你回答什么问题了？你什么问题啊？直接在群里问，直接在咱们核心群里问，好吧？艾特我一下，在核心群里问。温铁军和卢林远这俩货，这俩货谁听他谁那个，属于民科，他属于大家知道什么叫民间科学家吧？他这俩货属于民间经济学家，温铁军还比卢林远强点儿。哎呦，这孩子哭了，我今天直播就到这儿吧，不好意思，小朋友给吵醒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能加会员加会员。